好，听众姊妹，主内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啊，《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十五章整个一章。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应我的祷告，在我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好，我们来看一到五节啊。首先第一节啊，仍然呢是接着上一章说，然后呢神命令雅各，注意哈，三个命令是起来上伯特利，并且住在那里，连用了三个命令是啊，并且在那里呢为那向你显现的神建造祭坛，就是你从你兄弟以扫面前逃跑的时候啊啊，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其实呢这里呢是为了让雅各想起自己从前发的誓哈，就是他当年逃避以扫的时候他发的誓啊，在那里呢神向他显现，向他启示了关于天梯的真理，然后呢他就向神启示说他平平安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建神的殿啊，在伯特利侍奉神啊，他说我所立的柱子也必做神的殿，凡你赐给我的必献十分之一给你，这都他曾经许的愿啊，他曾经许的愿。而且呢你看在创世纪的三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啊，神呢在圣经当中呢不止一次提醒他要到伯特利呢去履行誓言啊，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交过柱子，向我许过愿，你看神在那多次提醒过他。但是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三十三章的时候啊，和三十四章的时候，当神呢保守了雅各，让他完整的平安的回到迦南地，但是他却没有去履行誓言，他没有回到伯特利哈，然后呢他也不效法他的列祖在应许之地在迦南地过寄居的生活，他在试验城的对面买了一块地啊，在试验城的对面买了一块地。所以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发生了他所不愿看到也无法掌控的事情，就是他的女儿被玷污，然后呢他的儿子们呢屠杀了整个试验城的男人啊，就发生了这两件事情。而且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三十四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雅各呢为了屠城那件事呢责备他的儿子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竟然稀少，他们必然聚集攻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被灭绝。其实呢他在责备他儿子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信仰上对神的亏欠，所以说呢神这一次呢向他说话是为了让他的信仰，让他的侍奉重新回到正路，到伯特利，到神的家去啊。第二节说雅各就命令他的家，还有什么，还有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家哈，他其实在那时候非常大，不仅仅有他十二个儿子和他的妻子，还有什么，还有银子买来的，还有一些跟随他在一起的，这所有的人呢跟着雅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走天路，是为了跟随雅各的神。然后雅各说要注意哈，要转身弃绝外邦的神，就是离开他，转身离开，就是在你们中间的这些外邦神，并且要洁净，要更换你们的衣裳，就是外衣啊。为什么雅各在上伯特利之前他要命令除掉偶像，离开偶像，洁净自己，更换衣裳呢？因为接下来神要在巴旦亚兰第九节到十三节向他显现，神显现完之后要升上去啊，所以当神要在伯特利，要在神的家，要在神的教会面见神的时候，他们就要预备自己，整个以色列家所有人都要预备自己啊。我们看出来第十九章哈，神在西乃山要向以色列人显现之前呢，他也命令以色列人预备自己，洁净自己，洗衣服， 自洁洗衣服。你看摩西五经当中，你找相关的条例哈，洁净自己，和合本叫自洁哈，还有洗衣服的条例，在旧约摩西律法有，在新约圣经也有。耶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啊，启示录三章四节到五节，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我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上涂抹他们的名，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所以说这个洁净自己洗衣服，它跟得救跟生命树跟天国的应许是息息相关的。若不洁净自己，若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啊。接下来我们需要注意啊，这个洗衣服洁净自己，它在新约当中只披戴耶稣的衣袍。而且你看这个洁净的过程，就像在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出埃及记里边那个除教啊，除教除罪一样，洁净自己，除掉外邦的神。当我们要来到神的家，来到伯特利啊，伯特利是神的家啊，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必须弃洁一切外邦的偶像和罪恶，以及各种的异教风俗。迦南宗教里面那些多元包容啊，以及东西方啊那些什么爱国主义啊、传统思想啊、什么孔孟之道，还有西方什么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黑名贵，这些所有的在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异教的思潮，通通都要把它去掉。还有一些，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呢，偶像是什么？偶像很重要一点，就是贪财。要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方的这些邪恶的东西以及贪财的意念，通通从我们里面拿掉，这一切必须弃绝，否则你没法在神的家待住。你要知道哈，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不肯离开这个时代这些罪恶的，那些贪财的，神会把他们从神的国清除出去，这些人将被从生命上剪除，与天国和永生无分，即使来到教会也没有用啊。好，我们来看第三节。然后我们要起来，要上伯特利，我要在那里为神建祭坛，也是三个命令式哈。那位在我遭难的日子向我做见证或者说回应的，他就是在我所行的道路上与我在一起同行的。我们来看哈。然后呢，雅各呢重申了神的命令，宣告以色列全家都要遵着神的命令上伯特利，啊，第四节，他们就交给了雅各所有的外邦神，就在他们手中的，并他们耳朵上的什么环子。我们来看，这偶像哪里来的？根据圣经记载啊，在三十一章的记载，拉结在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他偷了他父家的神像，原文在之前是偷了很多的神像。啊，应该是从拉杰带来。然后呢，拉杰呢也用自己的诡计把偶像藏在骆驼那个篓子里边，坐在上面，最后没搜出来，混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拉杰他自己犯了罪，他也把整个以色列家陷到罪里，他使以色列家有了偶像。至于耳环呢，在圣经当中，在迦南人当中。这个外邦人所戴的耳环，它其实跟偶像崇拜是具有相同意义。很多时候人用这些饰品来辟邪啊，他认为能辟邪保平安，就这些东西。看《士师记》的第八章，戴金耳环的以实玛利人啊，还有《何西阿书》二章十三节，我必追讨他素日给巴利烧香的罪，并他佩戴的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些都是跟异教，都是跟这个世界的偶像、罪恶以及贪财有关系的。然后雅各就将他们啊，这是个应该是那个动物那个他，藏在那个事件附近的橡树底下，橡树底下。在创世纪十二章六节啊，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到了事件那里，在摩利橡树那里。这个橡树是迦南人敬拜偶像、向偶像求问的什么宗教场所。 把敬拜偶像的东西，把属世界的东西还给这个世界，我们唯独侍奉神。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跟随主需要舍弃偶像，需要舍弃贪心，需要舍弃这个世界上你从前在最终的时候你贪恋的一切。我们知道这些偶像是人所爱的，人认为能带来好运，而且这些金耳环银耳环这些东西都是贵重的饰品，但是为了天国和永生的缘故丢掉它。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掉地狱里。你的右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丢掉，宁可失掉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为了进天国和永生，连自身连生命的东西都能舍弃，何况一个身外之物，何况这个世界的情怀、贪心、钱财、世俗、偶像，这些都不重要。所以说先别谈为主殉道，先别谈啊，为主什么舍弃一切，那些偶像那些贪心你舍不舍，那些身外之物还不要你命的东西舍不舍啊？所以说呢，在进入伯特利之前，这些东西通通的都丢掉，因为在地狱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没必要因着这些垃圾去下地狱啊，没必要因为这些垃圾丢掉永生。第五节，然后他们就拔营启程，然后从神而来那种惊惧就临到了他们四围的这些城邑啊，他们就不再追赶雅各，他们就不在雅各的众子后面追赶了。我们发现哈，当雅各洁净他的家，更换衣服，除掉偶像，除掉罪恶，除掉金耳环偶像，然后神就让世界上人怕他们。开始是雅各怕他们，但是除罪之后，除偶像之后是什么？是世界怕我们。所以说今天教会在世界上，如果你里边有偶像，有情怀，有这些罪恶，有这些贪心，你不除掉，上帝就让你害怕这世界上的人。你人少他人多，但是如果我们除掉，除掉那些不该用不该看不该听的东西，那些偶像钱财那些东西，神就让整个世界惧怕我们。世界尊重我们惧怕我们，并不在于是不是我们选一个基督徒总统当国家的掌权者，而在于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教，我们这些异教风俗和贪心有没有除掉。所以说教会面对世界的逼迫的时候，要回归正道，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洁净自己，在教会当中除掉属世界的偶像贪心，以及废除一切异教的风俗。神就使那些敌对教会的外邦人心里惧怕，不再逼迫我们，这就是圣经的道理。所以说当雅各极度恐惧的时候，他说我们人丁稀少，他说整个世界都要攻击我们，我们必然全然灭绝。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姊妹，除了从神来的拯救，没有人能救我们。我再次告诉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位神他怜悯我们的时候能救我们，没人能救我们，我们自己也不能救我们啊。所以说讨神的喜悦，不激怒我们的上帝，尽量做到他的心意里，这是我们的前提和底线。因为我们在世界上什么依靠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要清楚，我们该除的要除，包括孩子，该教导的，该打的，该去批评的，该纠正让他改过的，该让他认罪，都必须让他除掉。因为一旦我们不彻底的认罪悔改，不除掉偶像，不清除罪恶和贪心，不管教会里面哪个人，神就让外邦人起来攻击我们。所以说为了我们整个教会，我们都要悔改，都要离弃罪恶。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就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住着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面的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又讲，然后雅各就进入了路斯，迦南的路斯，他就是伯特利，他和他所有的民哈，这里用的是民，以色列民，就是跟他在一起同在的。路斯呢，是迦南文化当中的一个宗教文化的重镇，后来被雅各更名于 更名为伯特利。后来呢，约瑟家得到了这个地方，啊，得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叫路斯，但是雅各家，以色列人管它叫什么？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殿，今天就是教会的意思。啊，看这里，第七节，他在那里建造祭坛，然后他就宣告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因为神在那里向他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神揭示出来，把真相揭示给他。啊，当他在他兄弟面前逃走的时候，我们来看，当雅各呢经过了皮努以勒，在事件对面建祭坛，那叫什么？神是以色列的神啊，伊勒。以色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看上一张，啊，叫伊罗伊以色列啊，神以色列的神。当他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呢，他建来的祭坛叫什么？神是伯特利的神，是神的家的神。你要注意哈，神的家，以色列，神的家，这两个词是不能分开的。也就是说，当年。当他在逃避他兄弟以扫的时候，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神强调是什么真理？关于神的殿和神的家的真理。他说这地方是神的殿，我竟然不知道是天的门。也就是说，去伯特利侍奉是什么？去神的家，去神的教会侍奉。你不能说我在世界上我随便买块地啊，我说这是神的教会，不是的，你要到神的教会，你到那儿才正式开始算侍奉。你在圣殿城买块地那不叫侍奉，你是有私心。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要专门回到伯特利建祭坛？在世界上买块地不行吗？不行，就因为今天有教会的真理。我们在每周定时的时候必须要来到教会聚会，因为这里是伯特利，是神的殿啊，是神的家，神的殿。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伯特利的神，就是神是那个神的家的神，神是教会的神。你离开这个伯特利，离开神的家，你跟神不可能有关系，啊，不可能有关系。伯特利之家的神啊，伯神的家的神。这个呢，神将自己在伯特利启示、揭露给他，启示给他。啊，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神向雅各启示了关于天梯的真理，啊，关于耶稣的真理。耶稣说。这天开了天梯的一幕，就是神的使者上了下去，在人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注意一个问题：首先强调教会的真理，另外一个，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是讲耶稣基督真理的地方。教会所有的讲的都应该在讲谁？在讲基督。神在教会当中呢，赐下关于基督的真理，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雅各醒了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神真的住在哪里啊？住在伯特利，住在教会当中。我们今天应该知道，在今天这位以色列的神仍然住在神的教会里。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一天真正的教会有真理，有基督，有认罪和赦罪的，这样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不管这个教会人有多么少，哪怕只有两三个人，这个有真理的教会仍然是教会。从前有人说两三个人的教会不算教会，那绝对是胡说八道。你说我们教会是教会吗？我们教会是教会啊。而且呢，在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注意他说的话，他说教会是什么？神的家是什么？伯特利是什么？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教会是通向天国永生的道路，是神在地上的圣殿圣所。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呢，神赐给教会审判教内人的权柄，可以捆绑、释放、饶恕、赦免，按照圣经，按照真理，按照律法。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什么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告诉彼得，他赐给教会的权柄是超越阴间的，是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天上释放。所以说这一幕呢，神在让雅各去伯特利的时候反复强调了，就是你逃避你哥哥的时候，逃避你兄弟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然后雅各呢到了这里呢，仍然在重申创世纪28章神在伯特利曾经启示过他的真理。我们看到雅各在伯特利，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宣告了这个真理，然后他把所枕的石头立到柱子浇油在上面，然后起名叫伯特利。那时候我们讲过，就是神的教会是由神所拣选的柱石组成，然后神把圣灵的恩赐浇灌在这些仆人身上。所以说你看，在28章的时候他还谈到，我把我所立的柱子做神的殿，然后我奉献献上十分之一。所以说雅各再次遵着神的命来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就履行了他的誓言，关于建造圣殿，建立柱子，高立柱子，然后开始筑坛，后边就是他所做的十分之一奉献。然后直到叫到伯特利完成这些侍奉的时候，他和他的家才真正进入平安。之前有女儿被玷污，还有后来他的儿子屠城，把他陷入极度恐惧当中。然后当他进入伯特利的时候，当他开始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迦南人忘了那些事情，大家懂吗？因为整个迦南地的人如果听说雅各的儿子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真的会像雅各所说的，他人少，我们要起来攻击他，把他杀灭。但是当雅各进入伯特利侍奉完之后，这个事情好像奇妙的取消了，你注意到没有？什么都没有了，迦南人好像忘了这个事情。你在迦南杀了一个城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能算完吗？但是这个事情就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我们遵着圣经真理，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要怕这些外邦人，你也不要怕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我们能不能活下去，完全不在于我们有多少钱，也不在于有没有一个信耶稣的当官的给我们撑腰，绝对不是，而是我们按着神去侍奉，去建教会。只要我们照着神所说的去侍奉，外邦人他要么惧怕我们，要么他忽略我们。所以说你要去看第8节，然后如羊利百加的底波拉就死了，他被埋葬在伯特利下面下方的橡树下面。他就称呼他的名字为亚伦巴古。亚伦巴古什么意思？哀哭的橡树，就是人发丧的时候那种痛哭的时候那个橡树。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点，这里讲的另外一个事情，底波拉是谁呢？底波拉是从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巴旦亚兰跟利百加一同出来的一个女的。这个底波拉呢跟利百加的感情和对利百加的影响超过他的父母，这个人从幼年起就负责用他的奶去养他。所以说在圣经当中，谁乳养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是受他的影响，在信仰上受他的影响。底波拉是实际上的利百加的母亲。你也可以说利百加对雅各的影响很多时候来源于谁？底波拉。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利百加他母亲说，等你哥哥消了气儿，我再找人把你带回来。没有，实际上利百加怎么已经去世了。所以说底波拉在雅各回来的时候，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代表他那已经去世的那个养女来去见雅各，他要告诉雅各他的母亲死了。 然后当这个底波拉告诉雅各利百加死的时候，然后这个底波拉就怎么样，就死了。这个事很奇妙哈，当他来告诉雅各他母亲死的时候，然后底波拉就死了。你要注意哈，为什么这个橡树叫哀哭的橡树？给谁哭啊？是给底波拉吗？重点不是，重点是给啊，是给利百加哭。因为利百加和雅各的感情，很多时候，反正我无法想象，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好的家庭，我从小没有这样的家庭。但如果你的跟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有这种非常的彼此相爱的感情，他非常爱你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雅各当时他哭泣的那种悲痛。雅各为他的母亲利百加哀哭，因为他不在他。然后跟他母亲一样亲切的这个底波拉怎么样，也当场去世了。他再也不能像他从前许诺的一样来接雅各，他雅各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所以说你就知道在这里有一场大的哀哭，雅各哭他的母亲，哭他母亲的养母底波拉啊，他给那棵橡树起名叫什么？亚伦巴谷，就是哭泣的橡树。所以说弟兄姊妹，雅各在生当中，我们知道他父亲爱以扫，他母亲爱他，他从小和他母亲在一起陪伴，他母亲曾经帮助他夺取了长子的名分，又安排他逃过以扫对他的追杀。但是当雅各回到巴旦亚兰要开始走天路的时候，要开始做侍奉的时候，神就把这从人来的爱和帮助都给他夺走了。你要知道，上帝不单废掉了他大腿的筋，上帝也怎么样，也把他所爱的给他拿掉了，把他的亲情给他带走了。所以说底波拉的死，当然也包括利百加的死，是神让雅各跟巴旦亚兰跟他母亲的家，包括他的亲情，就是过去对他的那种关怀，过去指望他母亲对他的关怀，凡是指望他母亲去帮他，这种依靠彻底的给他断开。你要注意哈，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九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没错，雅各蒙福了。但是你要知道蒙福的背后就意味着他一定有失去的东西。从此在底波拉被埋在这个亚伦巴谷橡树下的这一刻，雅各和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母亲，还有巴旦亚兰的一切彻底的断开了。巴旦亚兰本质上是雅各的本家，因为他的母亲利百加在那里，他的舅舅拉班在那里，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亲人都在那里，从这一刻彻底的断绝。所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这时候，雅各家跟巴旦亚兰彻底断开，跟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彻底断开，无论是那里的偶像，跟偶像相关的饰品，还是那里那藕断丝连的亲情，都彻底的被埋葬了。所以说当我们看这张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困惑，你说把偶像埋葬吧，这个可以理解，这坏的东西嘛。这利百加、这底波拉它也不是坏的东西，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但是神告诉我们，在属天的路上，不但那些坏的东西要埋葬，甚至那些看起来很好的，在信仰上能影响我们，让我们不能断奶的，让我们去依靠人的那些亲情友情，神在基督里为了让我们长进，都会把他们埋葬。所以说当一个人真正信耶稣之后，他不是和这个世界搞的关系越来越好，他可能会面临各种关系的破裂，跟这个世界的冲突，甚至家庭亲情关系的破裂，一切都变得陌生，一切不可能回到从前。因为你要走这条道路，上帝会把那些能影响你的东西给你除掉，坏的肯定要除掉，那些看起来好的呢，友情、亲情，这些东西影响你，上帝也会给你除掉。我们来看 九到十五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并且对他说：“你的名字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又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异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就从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上面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在这里呢，仍然没有离开关于伯特利这件事情，而且讲到在伯特利神说的话，还有雅各的侍奉。第九节，然后神再次向雅各成为可以看见的，就以人的样式显现。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再次强调巴旦亚兰，神就祝福了他。上一次在伯特利呢，是在梦中显现，这一次是直接以人的样式显现，就是基督显现。因为后边说完话，神就升上去了。而且这里再次提到什么？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当巴旦亚兰相关的所有都被埋葬、舍弃、带走的时候，雅各才完全与神面对面的见面，才真正的得到这些属灵的祝福。第十节，神又对他宣告：“你的名字雅各，不要继续称为雅各，因为以色列要成为你的名字。”然后他就宣告他的名字为以色列。之前改过一次名字，这一次再次宣告，就因为雅各在信仰上他还没有尽到完全，还没有彻底的相信。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神从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第二次对他的祝福。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在贫穷以勒的时候，神与他摔跤，最后神废掉了他的大腿的筋，然后给他改名，并且祝福给他。到了贫穷以勒，神再次重申他的祝福，并且再次重申他的改名，告诉他：“你必须重生，你必须彻底的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你完全要放弃这个对这个世界的依靠，甚至对亲情的依靠。”你要彻底的用神的方式，用真理和原则牧养神的家，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说，一个仆人他被神兴起来，你看着他确实蒙神祝福，大有恩赐，但你知道背后他有舍弃的，他有不得不舍弃的东西，因为他要继续往前走。越是被神使用的人，神让他舍的东西越多越深刻。十一节，神又对他宣告了，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结实累累，要大大增加，成为一个什么国家？然后就是一个聚会的国家。原文是聚会的国家哈，聚会的国家，这个词是聚会的意思。这些国家，这些聚会的国家要从你而出的。今天这些教会都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都属于真以色列人啊。说君王哈，要从你的腰中而出，要从你的后裔当中出来。”所以说呢，亚伯兰曾经被神改名叫亚伯拉罕。那时候神说什么？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增多。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啊。”往上呢，而且说有君王从撒拉而出，也就是说给亚伯拉罕改名的是，给亚伯兰改名的时候一样，神命令雅各在信仰上要怎么样，要做完全人，凭着信心按照真理在神面前活着，用信心承受神的应许，所有人的东西，所有那些对人的依靠要拿掉啊。当然这国度的应许和君王的应许最终指向基督和天国。十二节，这地就是我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我必将他赐给你，我必将这地赐给在你之后的你的后裔啊。这个应许你看到没有？是赐给你，但是在你死后，在你的后裔，你之后的后裔。所以说无论是对雅各这属灵的祝福，还是这些国度的应许、君王的应许，都不是在今世，在今天来说，耶稣给我们这些应许都在来世，都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最终的这些关于产业的应许不要动嘴，就是什么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 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亚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都是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做客，在异地居住帐篷，然后等候什么？等候那天上的城。这些人到死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到死都没看到这些应许，但是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羡慕的是什么？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在天上的城。十三节，然后神就从那地方升上去了，就是与他，你看，就是与他说话的那地方。十四节，然后神就将柱子立起来，在那地方，就是他与他说话的地方啊，就那些石柱，并且在上面浇了奠祭，在上面浇了膏油。然后十五节，然后雅各就宣告那地方的名字，就是什么？神在那里与他说话的地方，伯特利。你看这里这几节连续强调什么？就是神跟他说话的地方，就是神跟他说话的地方，就是神跟他说话的地方。也要说什么叫神的家？神反复说话的地方。神这教会有讲道，有真理，有恩赐，有对圣经的领受，是从圣经来的，这就是教会。在这里几句反复强调，就是神说话的地方，就是神说话的地方。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有真理的地方。没有真理，没有教会，满嘴胡说的，那是不是教会？假的。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天活出来、行出来，什么要义，不是神的话，靠这个来分辨教会就行，啊。有人说，不确定现在我们走的对不对，看看教会当中这讲道对不对，是不是有神的话。所以说，如果讲的对，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这话是很不好的，啊。如果教会有神的话，你说我不确定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我不确定这个教会走的对不对，那你真的是各该做，啊。而且呢，在这里，雅各重复了第一次在伯特利做那动作，立起根柱子，在上面怎么样，浇油。我们之前讲过哈，这里讲的什么？建造教会，建造神的殿，立起柱子做神的殿，然后在教会当中按立柱石，按立仆人，按立牧师，按立传道人，把圣灵的恩赐借着按手浇灌在这仆人身上，这就是柱子。所以说这种侍奉，第一次来怎么做，第二次仍然怎么，在今天还是这样做。教会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过来。什么是教会从圣经来的传承啊？就是立起柱子，浇上油，啊，如此建造教会。这里呢告诉我们，神将神的灵浇灌给教会，浇灌给教会当中那些案例的，能够有恩赐解释圣经的，神把恩赐浇灌给他。所以说教会是干什么？教会是讲神话语的，不是干别的地方。教会是有真理的地方，教会有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身上有圣灵的恩膏，啊，所以你们要听。十五节到二十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艰难的时候，收成婆对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座碑，就是拉结的坟墓，到今日还在。看十六到二十节，十六节，然后他们从伯特利启程，然后这事发生了，距离以法他的地界还有一定距离，啊，这里提到一个地方怎么样？伯特利前面的什么？以法他，我们来看地图，在这。我们看到哈，这雅各过了亚伯渡口，过了河之后，过了约旦河之后到示剑，然后怎么样？到伯特利，就迦南的路斯，然后到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在什么地方？以法他在伯利恒，就以法他。这个以法他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跟之后要去的这个希伯伦，它的中间这个地方，就在伯利恒的周围哈，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就伯利恒。我回家吧。伯利以法他什么意思？硕果累累的意思。以法他就有多结果的硕果累累的意思。说当从伯特利往前走，距离以法他这个地界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拉结要生了。他在他的生产当中非常的艰难。十七节，你看啊，这注意哈，三个字，然后这事发生了，在他生产的时候，在他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 因为你再一次有了一个儿子，十八节还有这句话说，然后这事发生了，在他灵魂要去的时候，因为他死了，他灵魂要走了，他就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为便厄尼，但他的父亲却称他为便雅悯。你看这几节连续说什么？连续发生了三件事，说这事发生了，这事发生了。首先怎么样？拉结难产。第二怎么样？要得一个儿子，有人安慰他。第三怎么样？他临死前取了名字，然后雅各后来给他改了名字，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拉结是因为自己的罪被神咒诅，因为偶像的罪哈，他带来了偶像，藏匿了偶像，把整个以色列陷在罪里，然后他死在半路上。在创世纪31章31到32节，神借着雅各的口对他的咒诅是有效的。雅各说，至于你的神像谁从哪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因为他不知道啊。而且呢，拉结最终没能进入列祖的坟墓，在麦比拉洞里埋葬的是雅各和谁？利亚。这是对神对他的惩罚。但是往上我们看，你注意这两个名字，便雅悯啊，便雅悯是什么？右手之子。便雅悯是什么？我哀哭的儿子，或者说那个词就是痛哭的意思，就指着亲人去世痛苦哀哭，我悲伤的儿子啊，这两个词。拉结在临产的时候，在难产起名叫便厄尼，雅各改名叫什么？便雅悯。看一下这个地界，便雅悯后来在以色列分的地啊，在以法莲和犹大中间，就在这个地方，以法他父亲在这个地方啊。约书亚记18章11节，在犹大和约瑟的子孙，就是那个以法莲之间啊。便厄尼哈，我悲伤的儿子，或者说我灾祸的儿子，这四字根是灾祸的意思。我们注意一点啊，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一件经文。首先注意哈，拉结在难产之中，在痛苦当中，然后收生婆安慰他说什么？说你不要怕，要得儿子，是不是收生安慰他？但是他肯不肯受安慰啊？他不肯受安慰，他不但不肯受安慰，他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忧患之子、灾祸之子、悲伤之子。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耶利米书31章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你不要以为这个名字他是因为疼的受不了才起的，不是的，而是在他临死的这一刻，神让他看到了将来，神让他看到了在将来这个伯利恒的以法他这个地方有一场大屠杀，就是针对拉结的后裔。在你看这个弥迦书的这些经文，它都指向伯利恒以法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看弥迦书5章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众中 为小，将来有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在我以色列中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然后当基督的预言应验的时候，马太福音2章1节，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然后有东方的博士来面前耶稣，然后希律王听见就怎么样，就不安，然后他派人去打听，他问文士基督生在哪里，文士说犹大的伯利恒。后来博士离开的时候没有去报告希律王，希律王就愚怒大大被愚怒大大发怒，他就差人将伯利恒四境所有的男孩，按着他向博士查问的时候2岁以内的都杀了。拉结在临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异象，所以说他不是为自己的痛不肯受安慰，他是为他的后代要遭受的这样屠杀他接受不了。所以说这是先知耶利米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你看一下地图， 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后来便雅悯的地界。也就是说，这里为什么启示说这些话，又引向耶利米说这些话，这是为了跟耶稣降生联系起来。十六节，然后拉结就死了，他被埋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他就是伯利恒，就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伯利恒什么意思啊？面包之家，粮食之家，粮仓。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耶稣说哈，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凡吃他的永远不死。在约翰第六章，耶稣反复强调，他就从天上降到这个粮仓里的天上的粮。二节，然后雅各就在他的坟墓上立了柱子，他就是拉结的墓碑，直到今日。你注意哈，在事件周旁边的这个橡树底下埋葬了偶像和耳环，然后在亚伦巴谷的橡树底下埋葬了什么？底波拉。然后在伯利恒的路上埋葬了谁啊？拉结。拉结是雅各一生最爱的人，雅各对拉结的爱无法想象，雅各可以为他服侍两个十四年。但是圣经说，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当神向他显现祝福他的时候，雅各开始启程的时候，神就把他一生中最爱的拉结带走了。为什么？因为拉结是能左右了雅各的人，拉结能让雅各不跟利亚同房，拉结说什么雅各是听的。所以说神带走了雅各的亲情，也带走了他的爱情。所以到这里的时候，雅各什么都没了。这里没有写什么哀哭什么的，但是你能够想象到雅各在这里他的那种内心那种伤痛，那种如同刀割的伤痛，一定大过他母亲的去世，因为这个女人是他一生中最爱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仆人，尤其像雅各这样恩赐和祝福甚至超过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这样的仆人，在他蒙福的背后，你要知道他要失去什么：人情、友情、亲情，还有什么？爱情。所以说你注意，其实上帝给雅各安排的婚姻，从本质上来说是跟这个爱情没关系的。因为神给雅各安排的妻子是谁？是利亚。上帝借着拉班之手把利亚在夜里送到了雅各的房间，这个是他的妻子。雅各呢，为了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力量去服侍拉班，服侍了七年又加七年。所以说弟兄姊妹，从神来的婚姻啊，和你自己追求的爱情啊，这不是一回事儿。从神来的婚姻是在你所不知道的时候，甚至你不一定喜欢这个女的，但这个女的确实是神给你赐的。但是爱情是靠自己的眼目去拣选，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但是你通过雅各的一生，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悲剧。你要寻求神，寻求侍奉，如果要娶妻，让上帝给你娶妻，而不要用人的办法去追求爱情。因为除了基督跟教会的爱情，人间的爱情是守不住的。所以说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真正成为以色列的时候，神带走了他的亲情，带走了他的爱情，把他一切所爱的通通的剥夺，后边还有啊，然后他才能不受影响的去侍奉神，去管理这个家。 我们看21节到26节。以色列起行向前，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我们来看这里。这个以德台注意在哪里啊？从示剑到伯特利，到伯利恒以法他，最后雅各道到希伯伦，在伯利恒和希伯伦中间这个地方叫以德台。回去吧。26节，然后以色列启程了，在以德台的前面展开了他的帐篷。你注意这个21节哈，在这里的时候谁启程了？没有，有没有说雅各启程啊？没有，以色列启程了，在埋葬了拉结以后，雅各才正式以以色列的身份开始释放。从前还是雅各，但这一刻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神真的帮他做到了，不愿舍不愿舍，他可以拿走了。然后在以德台，在以德台的前面是大帐篷。以德台是什么意思？羊群瞭望塔，或者说羊群的高台，它是位于伯利恒和希伯伦之间的一座塔，是牧羊人在这里因为要看守羊群嘛。我没注意哈，这个以德台出现在弥迦书4章8节。你这羊群的高台，这个羊群的高台就是这个以德台，是一个字哈。西安城的山呢，从前的全名就是耶路撒冷的国权，必归于你。圣经再次提到这个以德台的时候，讲到的是什么？耶路撒冷属灵的复兴，必然是跟耶稣来有关系。而且你注意以德台这个地方，这个以德台呢，它就在伯利恒的野地，在伯利恒的差不多12月份，因为是旱季，草木都衰落，所以说要到野外去有草的地方牧养羊群。伯利恒之野地就是在伯利恒的西南处比较高的地方，叫以德台。在路亚福音2章8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那个地方那个高地就是以德台。所以说你看路亚福音2章这些经文，你要知道前面拉结之死的预言跟耶利米书当中说拉结不肯受安慰那个预言，跟这里这个关于以德台的预言，最终都是跟谁有关系？都是跟基督降生有关系。你看那个牧羊人就在那个伯利恒的表演城的郊野，就在以德台的地方，天使把基督降生启示给他，然后他们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的。后来就见到了婴孩耶稣。所以说这里从伯利恒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伯利恒的以法他还是以德台，都是跟谁有关系？都是跟基督有关系。基督降生的真理就藏在旧约圣经之中，所以说整个圣经的根基是中心是耶稣基督，然后就是关于教会的教训。如果你还不能分辨一个教会是不是真的，你还不知道这里走的对不对，你就看这个教会的讲道是不是有神的恩赐，能够去神让这个教会找到这些内容。弟兄姊妹，这不是从人来的，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没有能力想到这些，这是上帝借他的灵启示我的，这都是关于基督的真理。22节，然后这事发生了，当以色列在那地居住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的父亲的妾毗拉就睡觉躺卧，以色列听见了。后来接着说雅各12后裔。到22节，当在这个以德台定居的时候，圣经用什么来称呼雅各？以色列。以色列在那居住，以色列听见了，后来谈到以色列的12后裔。所以说从拉结死了之后，圣经开始用以色列这个称呼来称呼雅各。而且在这里哈，流便犯了大错，《 是在摩西律法当中致死的大罪。利未记十八章十八节，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节，行这种罪怎么样？要被处死，要被从民中剪除。在新约圣经当中，这种罪要被从教会更赶出去。保罗在格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第一节说，分为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说这样的淫乱在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怎么样收了他的继母。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让他将来有机会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以色列听见了，但是有没有处死他？没有，神最终放过了他，没有对他实行死刑。而且呢，在申命记三十三章的时候，在神人摩西死之前呢，为以色列人祝福，提到流变支派的时候说什么？说愿流变存活，不至于死，愿他人数不至稀少。流变应该是被神饶恕了，饶恕他得到了耶稣的救恩，但是他这个罪恶使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咒诅了他，说他本应大有尊荣，权力超群，但是因为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说，所有有情欲罪恶的、放纵情欲的、里面有淫乱罪恶的，一定要悔改，这些罪恶必须彻底从里面铲除，要不然你会失去属灵的福分。在创世纪三十章十四节呢，我们知道流便这个罪也源于他的母亲，他母亲让他去寻找番茄、蜂茄，最后染上了这情欲的毛啊。然后接着这个事呢，讲到雅各的十二个后裔，二十三节，利亚的儿子们，雅各的长子流便、和西缅、和利未、和犹大、和以撒加、和西布伦，你看到没有哈？讲到长子流便，讲到流便的罪恶。后来流便被废了，在创世纪的结尾呢，那能接续流便的西缅和利未也因为屠城的事情被怎么样，被咒诅了。所以接下来的长子的名分归于了谁啊？归于排在第四位的犹大啊。后来呢，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呢，犹大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为什么？你父亲的儿子们向你下拜，基督生在什么犹大的支派当中，长子的祝福落生的落在犹大支派的，最终是指向基督。二十四节，拉杰的儿子约瑟和便雅悯，和拉杰的女奴隶毗拉的儿子但和拿弗他利，和利亚的女奴隶的儿子加德和亚瑟，这些都是雅各的后裔，就是什么？就是从巴旦亚兰为他生的。你会发现整张圣经一直在强调神让雅各跟什么？跟巴旦亚兰分开。我们知道这个约瑟，这个便雅悯，他不是从巴旦亚兰生的，但圣经仍然把他算作从巴旦亚兰生的，就是为了强调雅各已经从巴旦亚兰分开，神把雅各重生为以色列，断绝了雅各跟巴旦亚兰一切的联系。在申命记当中呢，说到你祖原是一个什么将亡的亚兰人啊。何西阿书十二章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在亚兰地啊，在巴旦亚兰做奴隶。所以说雅各在巴旦亚兰为奴二十年，神把他重新变成希伯来人，并且把从巴旦亚兰所生的这雅各的全家重生为以色列家。所以说三十五章九节到十节，从巴旦亚兰祝福并且给他改名，不光是改他，也要把整个以色列家都重生。我们看二十七章三十五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一百八十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我们再来看以撒之死，前面死了这么多人，到最后谁死了？以撒也死了。二十七节，然后雅各来到父亲以撒那里。我们看到，当雅各再次到他的父家，雅各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大家族。你要说雅各不是靠他父亲起来的，也不是靠他父亲帮助，因为雅各从当年离开他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给他提供过帮助。谁真正帮助他？神帮助他。雅各他的全家，他的一生是靠着神的恩典过来的。若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今天的他。就是基列亚巴的曼利，曼利就是希伯伦，基列亚巴就是以巨人族亚巴伟人的名字命名的，也是从前亚伯拉罕与曼利兄弟结盟的地方。这个地方还在迦南人手中，圣经就管他叫名，管他改名叫什么？叫希伯伦。希伯伦就是联盟的意思。为了纪念神在那里为亚伯拉罕得了曼利三兄弟，这也是在创世纪十三章，在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神发誓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地方。神命令，神从这个地方命令亚伯拉罕，看到没有哈？亚伯拉罕，神命令亚伯拉罕纵横走遍迦南地，然后亚伯拉罕就搬到曼利橡树那里。后边是什么？曼利三兄弟与亚伯兰结盟，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所居住的那里。以撒又重新回到了他父亲和他祖宗亚伯拉罕侍奉的地方。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雅各要效法，就以色列要效法亚伯拉罕和以撒，在应许之地过什么？过寄居的生活。二十八节，以撒的日子是100岁又80岁。以撒是神眼中的义人，他义这些义人活多少都有计数的。29节，以撒就气绝而死，然后回到，注意哈，然后被召回到他的本民，他的民那里。圣经告诉我们哈，以撒是死了，但是被召回去了，回到什么？回到之前创世纪那些家谱，那些有信心的列祖，那些敬畏神的列祖那里去了。他在那里睡着了，等候大日的复活。说他变老了，而且日子满足。圣经当中提到约伯，提到大祭司耶和耶大，都是用的什么？日子满，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些人是神所祝福的义人，是仆人，他们在世长久的侍奉，最终满足而死。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埋葬了他。注意哈，与亚伯拉罕的葬礼不同，是以扫放在前面，雅各放在后面。我们讲过，在人看来，按照肉身，以扫仍是长子。在人看来，雅各在世的时候，在以扫面前屈膝卑微，他向以扫下拜，称他为主。但是在属灵上，在两人死后，雅各是长子。在勇士当中，雅各得到了所有的属灵的祝福，不是以扫能比的。也就是说，雅各的属灵长子、属灵祝福这个事情并不关乎今世，在今天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并不关乎今世，乃是在将来指向天国和永生。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哈，看一下这里吧。对，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双击证，第一个照片，确定。我们注意到，雅各回到他父亲那里是在什么时候？雅各离开拉班，离开巴旦亚兰呢？那年约瑟6岁，雅各是97岁，然后以撒是157岁。在创世纪37章的时候，提到约瑟被卖的时候，约瑟被卖那年17岁，那年雅各108岁，以撒168岁。到以撒去世那年呢，约瑟29岁，雅各120岁，他父亲怎么样？180岁。 也就是说，在他来到他父亲，直到他父亲去世的这段时间，就是你看创世纪后边，这，来往下点。你看创世纪37:1，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也讲到约瑟被卖，往上一点这个事情哈。也就是说，约瑟被卖是在以撒去世之前。其实呢，我们应该还注意一件事情。神不仅带走了利百加，带走了拉结，也带走了谁啊？约瑟。当然没让他死了，只是让他带走了。所以说，在这段时间，谁被带走了？亚瑟最爱的约瑟被带走了。因为圣经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他的重子，当约瑟被带走的时候，他快哭死过去了。所以说，往上人你要知道，在这章结束的时候，不仅他父亲去世了，他爱的儿子也几乎是等于死了。神让以撒去世呢，是为了让雅各单独起来，在侍奉上不接受雅，不依靠以撒的帮助。今天呢，一个被暗恋的仆人，一间教会，应该脱离别的牧师、别的教会，甚至所谓的宗派，不要再吃奶。要单独释放，啊！而且呢，雅各过于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这样的话，会使一个仆人在家中、在教会当中行事不公平。所以说，这个他最爱的儿子也被带走了，并不是说约瑟不好，但是呢，为了雅各能够按照真理原则释放，带走了。所以说，神用约瑟兄弟的手，从雅各手中取走了他最爱的约瑟，因为约瑟是跟拉结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个雅各其实他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神面前的罪人，我们从前都有罪，我们也有自己所爱的，我们也有自己所挂念的，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友情。你的亲情、你的爱情，还有你的孩子，总有你一生当中挚爱的。但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仆人，一个要舍弃一些跟随主的人，如果他有过于神所爱的东西，神一定会给他带走。所以说，是不是说你不能有爱、不能有亲情、不能有父母、不能有儿女、不能有朋友呢？也不是，而是这一切，你不能有过于超过他爱。爱这些超过爱神的，如果有的话，神就会给你带走。所以说，这个蒙神拣选的器皿，他确实是最蒙恩的一个，就相比亚伯拉罕和以撒，他的恩赐是最大的。但是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他所舍弃的这一切，是人难以承受的。所以说，这个神所拣选的器皿，神就在他的生命中用这样的方式，把他所爱的一切都带走。拉结死了，利百加死了，底波拉死了，约瑟怎么样？引号也死了。后来他的父亲以撒也死了。挪掉这一切，是为了让他在属灵上有更大的祝福。所以说，35:9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用他显现祝福于他，是祝福于他。但是你要知道，这背后的一切是什么？神带走了他的所有，让他没有办法再依靠人，让他的精力放在属灵的事物上。所以说，耶稣为什么反复强调要舍弃一些跟随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谷贱田、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被神拣选要承受更大的恩赐和祝福的人，如果他自己舍不得，神就帮你舍得。属灵的祝福从来都是这样，没有人能一边追求世界的祝福一边享受属灵的祝福，没有人能够一边岁月静好的享受着亲情、爱情、友情和世界的舒适，然后还得属灵的祝福，不可能。二者很多时候，二者在生命当中不是很多时候，只能二选一。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一章的时候， 你就要好预备好自己行走天路，并且要把我们的耶稣，要把教会，要把教会里的事情放在我们人生的首位。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